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亚伯拉罕，就是从第八节一直讲到第十九节。那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里面刚才有四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那么他所要去的地方是要他要得为业，要得着产业，所以要把他应，就是这一块地方那是应许的美地，所以这个当然跟迦南地产生关系的。所以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第二个重点呢，跟迦南地还是有关系，不过特别讲到迦南地中间的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有根基的城其实不光指耶路撒冷，特别指着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重点。到了第十三节以后，就把这个重点再重复一遍，再讲得更细一点，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主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了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个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从十三节到十六节，那么圣灵又重新的把它重复一遍。所以这个其实是归到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九节第二个重点。那么当然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些人呢从远处望见，所谓望见什么呢，当然望见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现在今天早晨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远处望见？这个当然我们读了就四王五王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而且且欢喜迎接，所以这就值得信心来说的，他远处望见然后欢喜迎接。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面，但他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第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么这里呢讲到撒拉，其实就是讲亚伯拉罕。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罗马书第四章，你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九节，他将近百岁，这个他当然指着亚伯拉罕说了，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这里讲亚伯拉罕的信，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的？他虽然已经一百岁了，但他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够做成。所以这个信其实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把它和撒拉连在一起。所以其实撒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信还是谁的信？ 还是亚伯拉罕的心。好，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第四个重点，就是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神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呢，很明显这里的重点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上。所以我们说总共是四个重点啊，我再重复一遍，头两个重点和迦南发生关系，后两个重点和后裔发生关系。如果光有那块地没有后裔来承受，对亚伯拉罕来讲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你看，你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是两面的，一面是那块地，另一面是那个后裔。那么后裔呢，按理来讲是多数的，其实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那子孙，原文呢是单数的，那么也特别执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读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到亚伯拉罕怎样是信心的英雄，怎样过信心的生活。那么当你读这个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你可以读很多很多，但圣灵这里特别强调这四个重点。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再回到创世纪里面就非常清楚。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这四个重点，我们很快的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那创世纪第十二章，你看十二章、十三章，这里很明显的是在那里说明希伯来书那里第一个重点，所以是十二章、十三章。那么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怎么到了世界，然后后来他怎么迁移到伯特利，然后下到南地，后来遇到饥荒，就到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呢又回来，又回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以后呢，圣经说伯特利太小了，因为亚伯拉罕太大了。不光亚伯拉罕太大了，而且罗德也太大了。他们怎么变大了呢？因为他们到埃及就变大了。所以从埃及回来以后，亚伯拉罕像镀了金一样。那么亚伯拉罕的侄子、侄儿呢，罗德也像镀了金一样。所以伯特利就变得小了，容不下他们。所以镀了金以后的亚伯拉罕和镀了金以后的罗德，伯利恒就变成不是伯特利就变成问题。所以后来我们说，就是在伯特利那里，他们就分手了。那么就是因为分手了以后，神就给亚伯拉罕看见，叫他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么这一块地呢，就是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那个地方呢，圣经说是要他得为业，要成为他的产业，他的应许之地。所以你仔细去读，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个重点。那么如果你要看得仔细的话，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那么从十四一直到从十四章呢，那么就给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因为麦基洗德的启示。那么亚伯拉罕的眼睛就开启了，他知道说，他所以能够把罗德抢回来，他所以没有被掳回到幼发拉底的那边去，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因为表面上四王和五王，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在圣经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抗的，第一次对局的。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所以亚伯拉罕能够远处望见耶路撒冷，而且能够欢喜迎接，所以这个就是 第十四章。那么到了第十五章呢，其实就是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生以撒。那么生以撒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第十五章开始。因为你知道前面都讲到迦南地，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谁要承受这块地呢？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尔人，大马色尔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但是神说不，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就是他不能承受那个产业。所以不光地是要应许的，产业是应许的，但是那个谁来承受产业也必须是应许的。你看见吗？你从大马色带来的不算，从大马色的带来的不算。所以呢，下面神就说了，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好，这是第十五章。到了第十六章以后呢，你知道说上一次亚伯拉罕不是到埃及去吗？他到了埃及带了个夏甲回来，所以难处就在夏甲。有的时候我们要怪说，撒拉，你为什么是你自己，为什么把你为什么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但如果亚伯拉罕不下埃及，他不会有夏甲的。所以亚伯拉罕那一次的失败，你看见吗？他不光是羊群牛群多了，然后亚伯拉罕大了，然后这个罗德也大了，问题就来了。但事实上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因为他去了一趟亚伯拉罕，去了一趟埃及，结果夏甲就带回来了。那夏甲带回来，起头你看不出有什么难处来，但是后来到十六章你就知道说，那撒拉呢就建议亚伯拉罕，所以就把夏甲就给了亚伯拉罕。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没有太多的挣扎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请记得，以实玛利是他本身所生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那我如果要帮神的忙的话，虽然现在我没有儿子，但是呢，神说只要你本身所生的，那么这个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接受了以实玛利。那么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十三年之久，神没有对他说话。你看见圣经十六章第十六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是86岁。然后十七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亚伯兰99岁的时候，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时候。所以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亚伯兰的年日是无可计算。第四天，你不要忘记，这个大光摆在空中是叫我们能够定节令，能够知道年岁的。但是亚伯兰，弟兄姊妹，这一回失败了。他帮神的忙，他凭着自己，他生出以实玛利来，那么结果呢？你知道是有13年之久，神没有对亚伯拉罕显现，所以那13年乃是空白的日子，虚空的日子。所以你看见这个到了这个17章，那么17章以后呢？你看见这个结果通通要受隔离，以实玛利受隔离是13岁的时候。但是以撒受隔离呢，却是第几天？第8天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啊，光都受隔离不错，对以实玛利来讲是13岁，对于以撒来讲是第8天，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到了99岁的时候，你知道亚伯兰失败了。虽然亚伯兰失败，就是因为他失败，所以就神重生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所以这就是17章的大概的内容。不过最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神要亚伯兰受割礼。那么我们知道割礼乃是指着肉体来说的， 对付肉让除去肉体，在圣经里面就是受割礼的意思。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你不完全，因为你生了一个失败，你不完全，因为你让肉体来掌权。所以从此以后他要接那个果子，要接他，就是从此以后他要接他自己所生出来的果子。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使你从她的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生以撒的故事了。对亚伯拉罕来讲，以利以谢可以承受产业，然后呢，如果以利以谢不行，那么以实玛利一定可以。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当亚伯拉罕告诉他说，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亚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就心匍匐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孩子。所以这就是生以撒的原则。凭着亚伯拉罕，他已经100岁了，撒拉已经90岁了，他们已经被带到了天然这个资源的尽头。亚伯拉罕可以生以实玛利，那是13年前，但是现在他不可能生以撒。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弟兄姊妹，神不止否决了以利以谢，神也否决了以实玛利。所以第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迦南地，或者讲到耶路撒冷那个作用根基的城，是需要有这些，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但是亚伯拉罕需要有后裔，有子孙去承受那个产业才可以。但是呢，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亚伯拉罕不可能生出以撒来。但是神已经预告了，告诉亚伯拉罕说，他就是要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是应许的，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以利以谢是他自己带来的。一个是从大马色带来，一个是从埃及带来的，结果从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也不是，不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想这里非常清楚的。所以从15、16、17、18，那么一直读到21章，以撒就生下来。那以撒一生下来，以实玛利就被走，尤其是他，不要忘了他现在他行了割礼，第8节就行了割礼，而且现在断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以实玛利就要被赶走，因为以实玛利代表是肉体，所以肉体就不能篡夺这个以撒的地位。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15章一直到21章是生以撒，这是第3个重点，我讲很清楚。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这就是信心，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这个已死的人一面指着亚伯拉罕，一面指着撒拉来说的，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那今天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一样，今天教会众圣徒像天上的星那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都是生以撒的故事，这个很清楚的。那么22章 那么当然就是献上。所以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刚好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一直讲到第十九节。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好，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就是要有光就有光，而且他的光是具体的，他的光有能见度的，他的光有解析度的，是清楚是明亮的，而且最后你看见有见证，那光起头是朦胧，但是光能够产生见证，你知道和光体发生关系，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星也好，你看这些呢就变成了光的见证体。那么这个就是第四天的故事。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当然已经看见过了，神呢，这个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乌尔这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光，在偶像碑里面他居然能发现宇宙独一的真神，这个发现那是最伟大最伟大的发现。那么这个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第一点。所以呢他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这是一个，这是第一次神呼召他，但第二次又呼召他，那就是叫他献以撒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在我所指示的山上你把他献给神。所以一个是出去的时候要得为业的地方，还有一个你要奉献，你要把以撒献上，不是什么山都可以，就一座山，那座山就叫做摩利亚山。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好，那么生以撒第二个重点，我们说第二个重点就是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从远处望见耶路撒冷，或者新耶路撒冷，有一座有根基的城。那我们也讲过了，十四章大概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他看见的经过，那么这是第二个重点，也很清楚。那么第三个第四个当然也是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嘛。那么到底生以撒是什么，献以撒又是什么？原来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不只看见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只看见神是有旨意的神，耶路撒冷是他今天就在那经营就在那建造的，而亚伯拉罕就是他经营建造的一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的亮光钉子。一个你看见独一的真神，第二个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看见。但是借着生以撒，借着献以撒，亚伯拉罕对于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生命长进？我们要问说，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只停留在独一的真神那个步骤上，那个地那个就在那个部分，或者你看见的更多，还是你今天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他是经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神？感谢，这已经是太大太大亮光了。但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大光是四个，因为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四个重点。好了，那么到底亚伯拉罕他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生以撒跟献以撒叫他怎么对神的认识就进步了呢？那么这里也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是科学家，你最多知道说宇宙中有一个独一的真神，你最多可以得到这个答案，甚至有的科学家根本还找不到这个答案。但是呢，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他所看见的亮光，第一，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生以撒让他经历神是死无变为有的，他 他自己就没有了，撒拉也没有了，一个是100岁，一个是90岁，他已经被带到天然的资源，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生以撒的那一天，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一边。那么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肯把以撒献上？这是违反神旨意的，你看见吗？因为圣经明明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献以撒？献以撒很明显是违反神旨意的，但为什么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他献以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所以读圣经就是你要解释圣经，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你看第11章，第19节，或者18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了，弟兄姊妹，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这什么意思？而且就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没有第二条路，以实玛利不算，那么然后那个谁以利谢也不算。那如果这样的话，神一面把以撒给亚伯拉罕，一面又叫他献以撒，那就证明以撒不会死的。如果以撒不会死，怎么可能献上就是一定是死？但如果他又不会死，而且呢他又要成为你的后裔的话，那么你看很清，他结论是什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他说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等到他带着以撒回到别示巴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在复活里面带回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死了，现在的以撒乃是复活的以撒。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是和我们争以撒，不是，有许多的恩赐神给你的，因为你凭自己你不可能有那个恩赐，生以撒就证明神使无变为有，但是神还要让你经历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你肯不肯把以撒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尤其年轻人，他们追求学问，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学业上有挫折，他们追求，他们也找这个更好的一半，希望能进到家庭。那么进到家，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婚姻的路上是一波三折的，是有许多的波折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许多时候在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最怕的一件就是说，他爱一样东西，他追求一样东西，那个变成他的以撒，他最怕的就是神摸他的以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那个以撒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根本生不出以撒来。你有这么多的学问，你有这么多的进展，弟兄姊妹，全部都是恩典。什么叫做献以撒？献以撒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辛苦得来的，献给神，这个是该领献的祭。什么叫献以撒？献以撒是把你从神那里所得着的，再放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献以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不要害怕。有的人怕神的旨意，他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凡是和我意思相反的都是神的旨意，大家都害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倪永启都怕得很。他有两个礼拜，他做见证说，他在那里读诗篇，其实读的诗篇里面的话说，在天我没有谁，在地也没有什么可归的。那么弟兄，他读的那一段圣经，他告诉神说，神啊，我办不到。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一个人他不能放下，但神告诉他，因为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根本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你就那个唐兵他就是笑笑，没有别人，更没有别的进展。那既然神的话说，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 那这个时候呢，很明显好像神要叫他把他心中所爱的放下。那么感谢主，他用了很多很多的挣扎，最后呢他还是放下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主爱强过高深，这那首诗歌。那么写完了以后，他觉得从此以后他就完全放下，他与主之间再没有争执。他曾经问过何时问姊妹，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怎么样得到圣灵的能力。那么何时问姊妹就和他做见证说，从前有个弟兄，他为着主的缘故，他一定要拿博士，但是最后爱主的缘故，那么主和他争执，告诉他你一定要放下，结果他放下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弟兄就得受能力，一定大受感动。然后他大概这个在一两年之内，他好好对所有的他所有他觉得跟神之间有间隔的，他通通愿意放下。但最后有一样放不下的，那就是这个女孩子。但是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我再说，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乃是要我们顺服。等到我们真的顺服的时候，神是在荣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我们。所以当一定真的把那个女孩子放下的时候，结果13年，我不忘记，大概13年以后，后来呢，结果那个女孩子又回来信了主了，后来就变成女托生师母。那么这个就是一定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我们在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一面是使无变为有，一面呢是死而复活的神。所以讲到儿子，讲到后裔，一个是生以撒，一个是献以撒。所以实在说来，亚伯拉罕先生两个重点，一个是和迦南地发生关系，有乃于蜜之地，神要把应许美地赐给他。但不止如此，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用什么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还是应许的后裔才能够承受那个产业。那么为着得着这个应许的后裔，他学了两个功课。生意上他被完全被带到尽头，神果然是无变为有。然后献以撒的时候，他经历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功课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实在的功课。这个不只光这是个经历，不光是经历，而且你看见他的解析度非常的强，非常的透明。而且亚伯拉罕的见证乃是荣耀的见证。当这个光摆在空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果然是我们信心的祖宗。那么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应当走过的路。好了，我想我们很清楚的跟这四个重点已经把12章一直很快的读到了22章，大概我想这几章我们就很清楚了。但这个四个重点呢，如果你要他们就亚伯拉罕所学的这四个重点，你把它浓缩起来，综合起来，那么能不能一个东西能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特点。所以，当你读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时候，是第二个循环。那第二个循环是更深的，第二个循环是更细的，第二个循环是更丰满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关于亚伯拉罕的事，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圣经能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很具体的一把钥匙，然后把这些通通把它连起来？那这个一面我们很好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找到一把钥匙。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此，在我们身上这个经历也要经过的。好了，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一共筑了4座的祭坛。所以祭坛呢就变成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而这4座的祭坛和刚才我们所说的4座的重点刚好是完全彼此呼应的。 比方说他筑的第一座坛就和那个迦南地发生关系，他筑的第二座坛就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他筑的第三座坛和圣以撒发生关系，他的第四座坛和现以撒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亚伯拉罕的特点是祭坛，他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所以你可以用祭坛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把这个四个重点就把它浓化，就把它总括起来。那一面我们很容易记，另一面你也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这是他的特点。然后呢，你若继续读以撒的一生，他的一生呢挖了四口的井，所以井呢就变成了以撒的特点，就好像祭坛变成亚伯拉罕特点一样。那么如果你读雅各的故事，你发现他一生立了四根柱子，所以现在很清楚，柱子自然的就变成雅各的特点，就好像井变成了以撒的特点，祭坛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特点。那最后约瑟和四祖的梦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约瑟从老远来，他的哥哥们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要明白后面的四个功课，从亚伯拉罕到约瑟，那现在我们根据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四座的祭坛，我们也在以撒的故事里面找到四口井，我们在雅各的故事里面找到四根柱子，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找到四座的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如果我们要把它浓括起来，到底他们学了什么功课？他们从祭坛到井，从井到柱子，从柱子到梦。那么弟兄姊妹，约瑟的梦会实现的，我们的梦不一定会实现。我们希望有一天做总统，现在很多人看看大概不像，很多人都像发财，像 Bill Gates 一样，到时候还是在做 Bill Gates。 我们会做梦，梦不一定实现，但是约瑟是个梦会实现的。为什么他的梦会实现，我们的梦不会实现？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功课当然就是我们的功课。所以这样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第四天到第七天就得看得很清楚。那当然我们根据这四天的那个大纲纲领，你大概能够提纲挈领，能够把四个人物大概他们所学的功课我们能把它学好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四个祭坛，因为这个四个祭坛代表四个经历。那么祭坛代表什么呢？祭坛在圣经里面代表奉献。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亚伯拉罕走信心道路，他的秘诀在哪？他的秘诀就是奉献，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重生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属灵生命的开始，但是奉献呢，乃是长进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奉献，弟兄姊妹，我们不会长进。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看见他那个成长跟他的奉献有极大的关系。因着他的奉献是进步的，所以他的经历也是进步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他第一个这个，你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啊，他的第一座祭坛是在哪里呢？是在世界那个地方。你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一路上好像摸索，一路上最后呢到了世界以后，神说你到了目的地，这就是迦南地，这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圣经还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现在亚伯拉罕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一路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目的地，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了，他发现那不是他的地方，是迦南人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明明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你看见了，你到处所看的是迦南人。但是有一天呢，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有一天这块地要被你的后裔充满，所以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神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的坛。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回应。那么弟兄姊妹，在信心的道路上，每一步路都需要有个指引，而当你明白了神的指引以后，你的回应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座祭坛。那请记得，亚伯拉罕他知道怎么在加勒底乌尔过生活，他也知道怎么在哈兰过生活，因为对他来讲地缘人缘都太熟了。现在在迦南，脚刚刚踩在迦南，弟兄姊妹，他人可以说人力生疏，他到处所看的是陌生的人，而且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里面是有感觉的。神说这个话只能悄悄地说，神说这话不能让迦南人知道，如果让迦南知道的话，亚伯拉罕不会有命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个感觉很细腻的人，但他还没有离开加勒底乌尔，他已经跟他的子民，他跟他太太撒拉已经商量好了。他知道说他的妻子非常的美丽，他知道说很可能因着他妻子他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老早约定了，我们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彼此是兄妹。他们果然是兄妹，这个谎不是完全的造谎，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老早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准备好了。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是凭信心过生活的，但是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感觉非常细腻的人，所以你知道，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处身在危险里面，他知道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到了世界，当他到了人力生疏的地方，你能够听见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叫你几乎不敢相信。你从此以后你怎么在迦南地国生活？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要在世界怎么过日子，但得救以后，等到主把我们放在迦南牛奶鱼蜜之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过生活？很明显的，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在世界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献给主。为什么？因为世界乃值得神的肩膀来说。你到了世界，你到了迦南，在就在这里，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迦南人，你怎么办？你害怕不害怕？当然害怕，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因为是神的翅膀，神的肩膀来托着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是神的肩膀有能力。所以这里的奉献是什么？就是不把你自己抓在你的手里，你把你自己，你把你自己从你自己的手里面挪到神的手里面，让他来肩负你的一生，让他带着他的能力，让你经过整个的迦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第一个奉献，第一个祭坛。这个祭坛的结果是什么？叫我们经历神的能力，叫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实在说，哎，是神肩负我们走过一段最艰难的道路。我们不是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沙滩上的脚印吗？那起头的时候，你知道，当他与神同行，他觉得好像有两双的脚印，但是慢慢的，好像只剩下这么一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困惑起来了。但是最后，神的回答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一段路最艰难的时候，是神肩负着他。所以当然你就看那一双的脚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迦南美地对于亚伯拉罕是个大好的消息，就好像信主耶稣对我们太好了， 从这个犯罪我们会犯，从这世界里面怎么过日子我们会咒诅啊，说一些话我们都会说，哎，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些都不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座祭坛，因为我们所去的那个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又是叫能够得为业的地方，神说要把这块地赐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开始这条路呢？这个信心生活怎么开始的呢？是从奉献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有惧怕，你知道什么时候有惧怕，就证明说你把你自己抓在你自己的手里，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人有多不可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做父母的人，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你的儿女抓在你的手里啊！你知道吗？你的手是最危险的手，这双手你抚养了一个儿女，你不小心这双手你会毁掉它，因为你的手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所以你应当怎么做？你应当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你不要把他抓在你的手里，你要把他交在主的手里，你要知道他的肩膀比你更大。这一点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这是真实的。所以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把我们女儿从台湾送到美国的时候，送到美国来读高中的时候，那我们在机场上有一个祷告，我们就把我们女儿交给主，我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女儿放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手，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做父母的一定爱儿女，你不知道许多的爱根本是溺爱，不是真的爱。许多时候我们要的是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是要儿女的前途。你如果真的要儿女的前途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态度一定不这样。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手是很危险的手。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不是你的肩膀，是神的肩膀。你肯不肯在这里把你自己献上？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能够看见说，在神的手中，他是最安全。我们看见我们女儿从高中一直进入家庭，弟兄姊妹，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如果那一次真的在我们手里，可能那是另外一条路。我们以为我们为儿女找到了最好的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很可能我们把它带到另外一条路去。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不管我们多会教孩子，不管我们是怎样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不要忘记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什么叫奉献？奉献是把你的东西，把你一生，把你的儿女放在神的手里面，这是世间的奉献，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祭坛呢，是在伯特利。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特别52章，你觉得好像亚伯拉罕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比方说从世界搬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呢就到南地去了。你知道啊，其实那次亚伯拉罕到南地啊，已经为着这个迦南地遭遇饥荒已经做了预备，因为你到了南地很快就到迦南，就很快就到埃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去南地不是去南地，因着我们信心不够坚强的缘故，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万一饥荒的话，弟兄姊妹，从南地到埃及地是最近的，如果你在伯特利就远得很，如果你在世界就更远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得胜，亚伯拉罕他是到了迦南地，但他有没有过得胜的生活的不一定，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到南地去了。后来呢，到了南地碰了一鼻子灰，到了南地结果受人的责备，到了南地非常的羞耻，他完全失败。结果最后呢，又从埃及又上到南地去，但是最后不知道怎么的，神又把他带回到伯特利。所以可见呢，你不管去南地也好，去埃及也好，最后神一定要把你拉回到伯特利，所以伯特利一定是很特别的地方。在亚伯拉罕身上，伯特利发生了两次。 在他孙子雅各的身上也是发生了两次。很稀奇啊，亚伯拉罕是从哈兰到了哪？到了南地，然后中间经过什么？经过伯特利，对不对？那刚开始十二章刚开始讲哈兰嘛，然后呢到南地，南地就是别示巴嘛，然后呢中间什么？中间是伯特利，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但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孙子约瑟，不是他的孙子雅各，你记不记得他骗了父亲的祝福以后，他的哥哥要杀他，哥哥要杀他，然后他的父母就告诉他，你赶快跑，你还是回到到阿拜亚，到我舅舅那里去，因为等到你哥哥怒气回来，怒气这个息了以后，你再回来好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从别示巴到了哈兰，他往哈兰去，所以你看那个路跟亚伯拉罕刚好相反，亚伯拉罕从哈兰到南地。现在呢，这个他的孙子就是雅各呢，是从南地到哈兰去，那中间经过什么？也经过伯特利。那弟兄姊妹，伯特利你知道雅各太累太累了，他拿一根柱子做枕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不是太累的话，你不会拿柱子枕头，柱子枕头根本睡不着的，所以你在柱子当枕头能睡着，表示你太累太累了，你是没有办法的，你根本睡得就像石头一样。那弟兄姊妹，结果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天梯，然后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因为这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的家，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伯特利。第二天他起来就立了根柱子，所以这是雅各立了四根柱子里面的第一根柱子。他所整过的艰难，那个石头，结果经过油当然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那弟兄姊妹，这个要变成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最后呢乃是圣殿里面那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哈兰往南地，从南地往哈兰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伯特利，这个经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经过的，也在雅各身上经过。那么很有意思，第一次雅各经过伯特利只是访问伯特利，等到他从宾诺伊勒回来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不告诉雅各说，你要住在伯特利，神的家是可畏的地方，我们太大了，神的家容纳不了我们这么大的人。亚伯拉罕大，亚伯拉罕的侄子也很大，你也很富有，我也很富有，但是不要忘记，教会的建造乃是根据国度的尺寸，国度的尺寸乃是小号人物的尺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跌得鼻青眼肿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争执呢？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到了埃及绕一圈回来，我们这里就变成富有了，你也富有，我也富有，你有意见我有意见，你有看法我有看法，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就容不下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地方是可畏的，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是神的家，是肉体是没有地位的。弟兄姊妹，肉体一在神的光底下，他一定要萎缩的。雅各刚刚骗了父亲的主，他是十足的肉体，为什么雅各觉得可畏？如果雅各没有做亏心事，他有什么可畏的？为什么居然觉得可畏？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乃是天的门，从这里边就进到天的门。教会是不是教会？不是有几个人在那组成的。教会是不是教会？你要问说，这里是不是天的门？所有的肉体，像雅各一样这样的肉体，一到了伯特利就害怕，就是可畏的。This awesome place。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雅各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啊，像雅各这样的肉体，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伯特利只能经过一下。所以很多人呢，教会只能经过一下。所以有的人呢，这里经过，那里经过，到处打游击的。 所以你不欢迎我，别地方一定有人欢迎你。这里没有高帽给我戴，别地方一定有高帽给我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雅各需要经过二十年漫长的黑夜。当他这个枕在枕头上的时候，圣经说太阳下山了。然后下一次说太阳起来的时候是20年以后，雅各经过了比如一轮，他的腿瘸了。那现在神告诉雅各，告诉约雅各说，你可以住在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待得下来了。到底我们肉体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问题就是你待得下来，待不下来。我害怕没有多久你就走了。起头你很热心，起头你就这里很有主的同在，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肉体。如果你真的看见你自己肉体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容不下你的。世界可以容下你，教会容不下你。如果真的神的家，根本容不下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这个什么地方？这个伯特利，是来也是伯特利，回也是伯特利。回他到了埃及去了，就恢复的时候也是伯特利。雅各也这样，他被充军到巴旦亚兰，那是因为他自己自作自受，被充军到巴旦亚兰，经过伯特利，结果回来了，圣灵在他工作了，他恢复了以后也是伯特利。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伯特利恐怕这一关是没有办法经过的，就没办法越过的。所以就是有的人说，哎，这个地方不行了，我这个地方我不能聚下去了。不要忘记，你在这里没有学好功课，你在哪里都聚不下去。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在这里已经，我在这里好像是这个掉在油锅里面。那么好了，我先换个地方，结果不是油锅，你掉到火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一个有愣有脚的人，实际上光是喊口号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喊口号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可以讲得很好听，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有一个功课是逃不掉的，那就是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伯特利是神的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家，神的家，神的殿，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上以撒，所以后来这就变成了圣殿的基地。因着是圣殿的基地，所以那个城就叫做耶路撒冷。神怎么经营建造耶路撒冷呢？当然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所以虽然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不是很清楚，第一次他在伯特利，他不知道为什么是伯特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伯特利那里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主就是要我们献上。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点点的光，但是不清楚。等到后来再回到伯特利就清楚了，弟兄姊妹。等到他发现说那个地方伯特利容纳不了他，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是亚伯拉罕肉体太大，就是罗德的肉体太大。所以下面你看见说，这个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罗德的肉体受对付，后来被掳去了。那么这就是14章的故事。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远远看见了耶路撒冷。那么当然这个启示是从这个麦基洗德来的。那么好了，所以你看见吗？他的伯特利的那个祭坛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当然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和神的同在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我们已经不再爱了，爱是一堆历史，一堆历史，但是伯特利乃是神的家。那么你看见说，那个我们所枕的那块石头，应该是整个建造石头里的一个石头。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地理的话，世界那个地方的石头是 chalk， 是像粉笔一样的那个石灰岩，软石灰岩。 所以这种石灰岩，第一个你不能够种东西不长东西，因为它是白颜色。那么土壤如果是白的，它光啊一来它就反射，所以它不吸收这个光。所以你看，拿色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拿色勒那一带根本就是这种的地方。那么那个也是，世界也是，世界那个地和拿色勒是一样的。那这些地方不适合耕种，但是这种的土壤，这种的石头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铺路用的。所以拿撒勒对主来讲是一条路，世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一条路，是那条路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迦南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神的旨意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如果要被建造成为耶路撒冷城，如果圣殿要被建造的话，需要有一块石头的。那块石头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所枕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当作枕头用的。但是感谢主，那个枕头所代表的艰难就是将来神所要建造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你肯不肯为做神的旨意？我现在不管我们是总的来说，神的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这总是代表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不错，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现在好像要开始漂流了，我们现在所整的乃是一块石头。但是那块石头如果我们醒过来的话，我们就愿意把它浇上油，我们愿意立起那根柱子。那么弟兄姊妹，在雅各的身上是一个祭坛，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柱子代表我们的见证。所以因着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奉献，结果在雅各的身上就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伯特利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二个祭坛，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好，那么第三个祭坛，那当然是跟什么有关系？当然跟生以撒是有关系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那第三个祭坛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整个的内容是和儿子发生关系，跟后裔发生关系。起头，神亚伯拉罕告诉神说，我既没有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就是以利以谢，所以他就要承受我所有的产业。如果你给我一块地的话，那块地就是以利以谢。神说不，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带到外面去，叫他数算众星，问他说你能数得过来？你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么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弟兄姊妹，从外面来，如果在帐篷里面，他看看自己已经快100岁了，然后再看看他的妻子，那个时候不是快八十几岁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再看看他的妻子，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当他能够抬头望众星的时候，他说你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结果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和他立了个约。所以亚伯拉罕呢就睡着了，所以结果呢，神就叫亚伯拉罕拿一些祭牲，每一个祭牲都偏了2半。那么原来这是当时立约的一个规矩，如果两造要立一个约，签个合同，怎么签法呢？就是两个人就把祭牲都弄好了，然后把它撇了一半，然后两个人的牵着手从那个两个祭牲的那个走道里面走过去，如果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表示两个人都签了约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约就有限制，你一定要履约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要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呢现在祭牲已经撇了2半，那应该是亚伯拉罕和神从这个中间经过才对。但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了。所以后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那个烧着的火把代表神的荣耀， 所以这一次签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走过，是神自己他的荣耀从那里经过。换句话说，这个签约是单方面的，神签字了，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换句话说，不管亚伯拉罕成功失败，弟兄姊妹，神一定要履行他的约。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永远的约。那这个时候呢，那么你知道神就告诉亚伯拉罕，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么他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块地。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迦南美地的它的边界。所以这个，所以到了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一面让他数算众星，另一面就和亚伯兰签约。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五章的故事。然后呢，当然这个第十五章的故事，那么那么等到这个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第十三章，你看啊，十三章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伯特利是神的像，世界是神的建造，那么希伯伦呢是神的交通。所以在这里呢，现在亚伯兰学了另外一个功课，你看见他最早的奉献是个主权转移的奉献，把主权从自己手里转到神的手里，这是他在从此就经历神的能力。那么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仿佛是在神在他带领他的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的点。所以等到他再回到伯特利，他里面就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自己献上，这是第二个奉献。那么等到后来真的和谁分手了以后，和这个和这个罗德分手了以后，然后神就让他看见从东从南从北，然后就把所看见的这个迦南就指给他看，就告诉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了，这个以后，那么亚伯拉罕就在希伯伦就住了那座祭坛。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他在希伯伦的时候，有一天有三个人来到希伯伦，来到亚伯拉罕那里。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亚伯拉罕现在又学了一个功课，他现在学习怎样与神有交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的奉献，你说有一个奉献是为了什么？是为着能与神交通的。所以奉献不只是在世界，奉献不只是在伯特利，奉献也在希伯伦。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有第三座祭坛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和他生以撒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真的就是当他与神有交通的时候，然后神就告诉他，然后你看见吗？我们的如果根据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地仰望我，所以可见这三位里面有一位就是主自己。所以很明显的，你看我们的主那个时候访问亚伯拉罕，那么如果我们读这段故事的话，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他就与神有了交通了，很清楚与他有了交通了。那不止与他有交通，就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他心中的秘密就告他了，就是说你妻子撒拉，他就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现在不只是应许，现在也告诉我，明年这个时候他必生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应许，这个把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 而神的话从哪里来？神的话是从交通来的。所以你读了十八章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在生以撒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怎么知道说以利以先不是？这是因为他与主有了交通，与神有了交通。他怎么知道这个？他告诉神说：“神啊，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结果呢？神说不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呢？因为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就做了主最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神像朋友一样。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说，根本神就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因着朋友，所以神就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亚伯拉罕。神知道说，明年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件事，要使无变为有，撒拉能够生出，撒拉要生下以撒来。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因着交通的缘故，所以神藏不住他心中的秘密。现在亚伯拉罕不只得了应许，而且很有把握，到明年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就把以撒放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什么关，什么经历发生关系呢？这个是和交通发生关系。那不光这样，等到后来这三个人往索多玛和蛾摩拉去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就送他们一程。这是交通啊，就这么你看见吗？他不止与神同行，而且送神一程。实在说来，他们的交通应该是在曼利的橡树底下。那么但是呢，神已经告诉他心中的秘密了。但是结果当他送神一程的时候，那么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有个心事，神有个秘密，他要和他的朋友来分享。那这个分享是一定在交通里面才分享的。那么因着亚伯拉罕送神一程，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也就送神一程。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讲完了就走了，我们从来没有说送神一程，没有的，都是神送我们一程。你看，我们祷告完了，我们讲完了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送神一程？然后如果你肯等候在主面前的话，那这个时候神仿佛要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奉献不只叫我们得着神的肩膀，奉献不只把我们带进神的旨意，奉献也把我们带进神的教导。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明白许多神心中他心中的意念。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教导。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加勒他告诉摩西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他已经85岁了。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把那山地拿下来？因为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所以希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有山地，有艰难，不错，有巨人，不错。但是就在这里，我们能学习在苦难里面能与主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很难静下来的。我们都是讲完的话我们就走了，我们从来很少能送神一程。所以神就借着许多的苦难，借着许多的环境，让我们做一个能与主交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肯不肯就在曼利的橡树底下你逐一座谈，在这里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主。然后呢他就说，然后呢他就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那么然后呢，这个两个人转身向索多玛去，但是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叫交通的标志。当他听见了消息，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坏消息的时候，亚伯拉罕不肯走。 亚伯拉罕不光送神一程，而且两个人已经往索多玛去了，结果圣经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这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现在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拜倒的人，因着他与主交通，所以现在呢，他可以与主就问主说，就问谁说，难道50个人你也要剿灭吗？谁说不？谁说我若在索多玛能够找到50个人，我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就饶恕那个地方的人。结果没有50个人，结果连45个也不是，40个也不是，30个也不是，20个也不是，连10个也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知道了，如果一个城里面连10个义人也没有，那这个城应当被毁灭。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与主交通，是你自己说完了就走了呢，还是神与你说完了话以后你才走，然后你才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根本是报告，我们的交通是单向交通，我把我的难处告诉主就完了。你有没有安静下来，能够送神一程，能够沾沾就站在他的面前，而且能够带到，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话说完了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交通，这个就是希伯来。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说加勒他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实在说来啊，加勒他什么都不要做，他一定会得着他的产业。但是这个希伯伦对于加勒来讲不是产业，是奖赏。弟兄姊妹，你什么都不做的是产业，结果你85岁了，你要把那块地拿过来，那个结果是奖赏。所以我们知道说，希伯伦交通乃是神所给我们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奉献是会进步的。我们企图奉献，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企图我们奉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肩膀，需要一个强大的肩膀，这是我们的奉献。但等一等，为了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为着神的？我们是不是为着这个交通进入神的交通？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和生与杀发生关系。当我们真的这样进入主的交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也好，稀奇的很。实在说来啊，亚伯拉罕没有要，亚伯拉罕他根本没有求以撒，他说愿也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就因着那个交通，神主动的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来要改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要使你从他得着一个儿子，而且最后从以撒生的还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功课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功课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因着我们的奉献，我们自然就进入与神的交通，常常坐在主的脚前，像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一样。没有主的交通，我们怎么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交通，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以为我们奉献一次就完了。不，你有没有想到，为着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的献上。那这个时候你知道神会怎么说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耶和华与敬畏大于亲密？什么时候神愿意把他心中的秘密和我们分享？这个就叫做交通。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很清楚，你看见说 亚伯拉罕现在能做个代祷的人，他的能力是代祷的能力。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他后来到了别是巴那带去，到了南地区，结果他又是要救自己啊，所以又说他自己的妻子是妹子，所以几乎陷于亚比米勒于不义。那么最后呢，不光是妻子，不光撒拉要还给亚伯拉罕，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他们所做的事，结果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众女仆都不能生育。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亚伯拉罕为他们代祷，结果他们就都能生育了。那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连自己都没有儿子，他自己撒拉都生不出儿子来，但他的能力居然能够显在为别人代祷上。所以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当然，亚伯拉罕他的最高峰是他最后的献以撒。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生与杀是死无变为有。怎么能够经历死无变为有？这个当然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这个希伯伦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知道说，以撒后来也住在希伯伦。等到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雅各77年在利伯家，在别是巴，他住在南地。然后77岁的时候，他就离家了，就离开家，就开始逃亡了。20年在巴旦亚来，然后回来33年在哪里呢？33年在希伯伦，最后的17年是在埃及。所以，当你读到雅各一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雅各所经过的希伯伦，就是他父亲的希伯伦，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希伯伦。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葬在什么地方？葬在希伯伦。以撒葬在希伯伦，雅各也葬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应该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如果他们真的得了迦南美地的话，那最好的一块地什么是希伯伦。而希伯伦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挂的葡萄是需要两个人扛的，这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真的在曼利橡树，当他筑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你看你在他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他又往前一步了。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到高峰，他真正到了属灵的高峰是在22章献以撒的时候。我想关于这一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呢，我本来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提早结束，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赶快来结束一下，我们就可以提早结束了。那么然后剩下我们礼拜三我们再继续。那么讲到第四座的祭坛，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别是巴，但真正的那个祭坛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将来的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根本没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所以耶路撒冷是怎么成为耶路撒冷的，和亚伯拉罕的奉献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亚伯拉罕他远处望见耶路撒冷，那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他欢喜迎接，这个一点都不错。那么他也知道说神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他忘记了他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目标。所以如果耶路撒冷要开始，如果耶路撒冷有影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这次的奉献和神的旨意发生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耶路撒冷，没有在别是巴那次的奉献，没有献以撒的话，你看见前面的奉献都是很重要的。但这一次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奉献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将来，就是说将来圣殿的根基要在什么地方，根据神的旨意，一定是要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座摩利亚山。 那么哪里有圣殿的根基，哪里就有圣殿，哪里有圣殿，那座城就叫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产生是和亚伯兰的奉献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建造经营那座有根基的城，亚伯兰不光是在帐篷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不是，他不是守株待兔，他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所以有一天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然后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那弟兄姊妹，那座山后来我们知道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的境内，我们知道说就是那座摩利亚山就成为了圣殿的根基地。我们叫所罗门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就在阿尔南和亚劳拿的河墙上，因为那摩利亚山根本就是河墙，所以就在那里圣殿就建造起来。一个圣殿建造起来，所以每年以色列人都要到圣殿去过节，都要带过他们的土产，他们都要走一条路，那条路呢叫做锡安大道。不要忘记，第一条锡安大道不是他们走的，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走的。从别示巴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叫做锡安的大道。到了西，走完锡安的大道，亚伯拉罕是把以撒在祭坛上献给神的，是最好的献给神，独生的儿子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怎么。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是谁开的头？是谁给我们一点影子的？是亚伯拉罕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亚伯拉罕不能够只讲口号，不能只唱高调，不能说我只看见异象欢喜迎接，不，这里需要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是他所亲爱的儿子，独一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讲过，神的旨意不可能让人经过火的，让他儿子经过火，这不是他的旨意。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神真正要的那是亚伯拉罕。神知道说，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而且不是在厨房里，不是在别示巴把以撒献上，不是，亚伯拉罕需要走一条路。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走这条路，所以因着亚伯拉罕每年后裔三次去过节，所以耶路撒冷就变成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他的子孙做什么事呢？和亚伯拉罕做同样的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有耶路撒冷，是因为什么地方有奉献；什么地方有神的见证，是因为有许多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他怎样从别示巴走到耶路撒冷那条第一条历史上第一次锡安的大道，他的后裔同样的走这条的大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真的带着以撒果然到了摩利亚山，那弟兄姊妹，最后他伸手要拿刀要杀他儿子，换句话他是来真的，他不是假的，他不是个假动作，他从心里面他愿意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主。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神看得很清楚，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次天上的声音不是一声亚伯拉罕，是两声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呼召是双重的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而且谁从天上呼叫的呢？是耶和华的使者。那圣经里面每次只要提到耶和华的使者，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在旧约，主耶稣是以耶和华的使者来出现的。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神在山上有预备，然后果然亚伯拉罕从复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生以撒是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所以你看见了，献以撒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功课。那为什么神要他献以撒？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神把恩典给亚伯拉罕，把恩赐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的以撒所代表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恩典，晚年得子，好不容易有了以撒，所以从现在开始亚伯拉罕一生就是为了以撒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就能变成亚伯拉罕的世界，从前没有以撒，以撒不会是他的世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儿子，结果晚年得子。你想想看，现在他一生所盼望的就是希望这个儿子能够长大。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本来呢，神是把恩典、把恩赐以撒给了亚伯拉罕，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说，神所给他的恩典，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了他的世界。不知不觉的，在亚伯拉罕身上，以撒就变成他最后的目标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我看他长大，我就可以走了。他忘记了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他忘记了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赐福亚伯拉罕，没有赐福，亚伯拉罕一步都不能走。所以你看见神就把所有祝福给了亚伯拉罕，那所有祝福的集大成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以撒。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叫亚伯拉罕能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亚伯拉罕最后因着得着这个谁以撒，他就满足了，他说我可以走了。但现在问题就是，不错，亚伯拉罕得着神的祝福，但亚伯拉罕现在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呢？那亚伯拉罕有没有问过，我凭着什么能叫万国得福？爱因斯坦叫万国得福，大家懂；爱迪生叫万国得福，大家也懂。现在亚伯拉罕不过好像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而已，他何德何能，他能够叫万国得福呢？所以弟兄姊妹，神祝福亚伯拉罕，目的就是叫别人能够从亚伯拉罕身上得到祝福，而且万国都要因着他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亚伯拉罕，如果现在神把亚伯拉罕，神把以撒给了亚伯拉罕，那结果呢？现在亚伯拉罕就抓住以撒不放。你看见吗？这神给他的恩，他也知道是神的恩典，但他现在怕什么？怕失去以撒。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撒最后变成了亚伯拉罕一生追逐的目的，他活着就是为以撒的话，那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个工作，神要给亚伯拉罕看见说，以撒是过程，以撒不是目的。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目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离开神的旨意了。所以因这个缘故，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以撒什么意思？神要释放以撒，因为神要释放亚伯拉罕，因为现在亚伯拉罕把以撒抓着不肯放，怎么样都不肯放。你抓着你女儿不放，你抓着你儿子不放，你抓着你事业不放，你抓着你学业不放，不要忘记这都是神给你的。但是你知道吗？不知不觉你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关卡，我别的都可以让步，现在我怎么样都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你就把神的恩典当作最终的目的。但是不， 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以撒以后，结果神给他看见什么？神说，从此以后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过来了，他怎么明白过来的？亚伯拉罕凭着自己不可能叫万国得福，只有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就是亚伯拉罕后裔那个子孙。那个时候结果全世界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在神的旨意里面，真正叫人得福的不是亚伯拉罕，真正叫人以得福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基督才是神旨意的最中心，而以撒不过是达到他最后目的的一个凭借就是了。你看见亚伯拉罕是以撒，所以以撒好像过一下，然后呢雅各也是过一下，这些都是过程，这些都不是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东西是你的目的，你不会献上。如果一个东西你能献上，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凭借。弟兄姊妹，起头你什么也没有，来美国你什么也没有，起头你什么也没有，慢慢神祝福你，给你汽车，给你洋房，给你这许许多东西，慢慢你觉得汽车洋房这些变成你的目的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赐福给你，当然要赐福给你，否则你一条路都不能，一步路都不能走。他赐福给你的目的是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叫别人能因着你得福。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被洋房、被汽车、被所有都抓住了，弟兄姊妹，你是个蒙福的人。你的目的达到了，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没有达到。因为只有当我们生雅各，以撒生雅各，当我们过一种生活，最后引到基督的时候，把人引到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才是达到，这个我们才算是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是目的，以撒雅各不过最后叫人引到基督，叫人看见基督。我们所有的汽车，所有的洋房，所有的祝福，弟兄姊妹，是最后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人若赚得全世界，结果人家看不见基督，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能换得全世界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神要我们献以撒？神要释放我们。如果许多时候钱财是我们以撒，如果神不释放我们，我们一定变成守财奴，你信不信？等到被提的时候，你一定被撇下的，因为你根本你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在银行里面。所以但愿主真正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我们要奉献，为什么要献以撒？因为就献以撒就证明说，以撒你只要肯奉献，能把以撒献上，你就知道以撒是过程。我的汽车，我的洋房只是经过，就是这些不是目标，目标能够把人叫人听见福音，也能把人带到主面前，那个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献以撒以后，你看见吗？我们的眼睛才明亮，所以天上才有声音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最重要是什么？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那子孙乃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懂了，我们所以能够叫人得福，是因为我们过一种的生活。以撒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最后把人引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献以撒的故事。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献以撒，从此以后你知道圣殿的根基就刚好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换句话说，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有耶路撒冷。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城的出现是因为那次有了亚伯拉罕的奉献，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不光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你看见说他怎么能够促成这件事情，怎么能叫神的旨意完成，那就是那次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纽约有没有教会的实际，不是为说在主日就有多少人，不是，乃是为说在这些人里面有几个人像亚伯拉一样把自己的以撒献上。弟兄姊妹，哪里有亚伯拉献以撒，哪里就是圣殿的根基，哪里就是耶路撒冷。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主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谁是你的儿女啊？耶路撒冷的儿女是谁？耶路撒冷的儿女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别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愿像母鸡聚集他们一样，在他们翅膀底下，然后把这些属地的人因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变成属天的。换句话说，不再是地上海边的沙那样多，要变成天上的心那么多，只是他们不愿意。所以主说，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我们主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儿女身上，在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还有许多的子孙。那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神的话，他们应该最容易信主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应该最容易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的。但他们竟然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灭他，除灭他。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宁可留这恩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果然历史上的悲剧就发生了。2000年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难怪主耶稣哭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主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些石头里面能够拣选了他，能够兴起他的子孙来。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今天这个，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今天继续做他的工作，最后新耶路撒冷要出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有份于耶路撒冷的工作呢？我们怎么样能有份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那么很清楚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做，神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像亚伯拉罕一样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弟兄姊妹，哪里有我们的奉献，哪里就有教会的根基。那么哪里你看见神就建造他的教会，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才看见说原来那就是最原始的伊甸园。不过伊甸园是平面的，新耶路撒冷是立体的。耶路撒冷这个伊甸园，你所看见的不过金子，不过是宝石，不过是珍珠。但你现在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主得着的是什么？主得着是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来讲，神的殿，神的家就是他的教会。那不止这样，今天神不止在我们个人身上做，神也在团体身上做。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光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耶路撒冷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你看见了吗？然后金子银子这都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然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 神经营，神也建造。就像主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建了教会带进神的同在，外面就有神的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等到有一天果然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果然第四天的经历，果然亚伯拉罕的经历比前面三个人的经历都深得更多，现在和神的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相信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也就是第四天所让我们所学到的。那么不要忘记一个基督徒长进的秘诀是和我们发，是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因着我们的奉献，我们能够依靠神自己，能够经历世界，也能够经历伯特利，能够经历我希伯伦，最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功课自自然然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那最后我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双重的呼召是在创世纪22章。然后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的话，雅各，雅各，再读下去的话是摩西，摩西，再读下去是撒母耳，撒母耳。新约、旧约一共提到4次，到新约有3次，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最后是扫罗，扫罗。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呼召，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蒙召出去的，那亚伯拉罕所蒙的召是双重的呼召，所以双重的呼召就表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双重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高峰开始的，当他自己奉献的时候从那里开始，因为借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不光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有雅各，雅各，然后呢还有是摩西，摩西，还有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到了新约，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扫罗，这都是个人的呼召。然后有一个团体的呼召，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神怎么经营耶路撒冷？是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经历的时候，你说亚伯拉罕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开始。如果我们能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的路就走得很正确。然后接下来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么最后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就约瑟的故事，那就是第7天的故事。所以从这里我们的的确确能够读出来，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神怎么借着这些人物给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灵命的历程，我们整个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所以一步一步是进步的，一步一步是更充实的，一步一步是更丰满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么这个礼拜三我想我会继续我们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祷告。